基督徒在婚姻上面的奉献啊。那么这个婚姻上面的奉献，我们需要认识的是，这个是不断的成长的，这个不断成长的奉献，不断成长的舍己，不断成长的为对方，思想要对对方有益处，就是一定需要有对圣道的了解，对圣道要了解，我们一定需要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因为听从基督的话，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可以越来越圣洁啊，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借着道，有人说水是指着洗礼，道就是讲道；有人说水是指着圣灵，道就是讲道。那我比较同意是，就是教会的洁净需要圣灵和道。但是说教会的洁净啊，如果说完全跟圣礼没有关系，也不大恰当。所以跟圣礼没有关系不大恰当，就是我们的灵魂甚至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经历圣礼的时候，应当是有很奇妙的实质的一些改变啊。洗礼我们大概不能够说，不是大概了，应该很坚定的说，洗礼不能洗去我们的罪，因为水我们不相信有这个功能。天主教是相信有的，我们不相信有这个功能。那么洗礼我们也不会像浸信会一样纯粹觉得是一个仪式而已。浸信会觉得洗礼是一个仪式，还不是在洗这个字。浸信会觉得洗礼是一个仪式，是要把它了解成浸，就是你到了水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真的在洗礼里面，你浸到水里面你就死掉了，跟主一起死掉了，出来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浸信会虽然接受这样的解释，但是他会说这个纯粹是象征性的，就是上帝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是主流的改教运动者，所谓主流的改教运动者，就是改革中啊、信义中啊，还有圣公会，是介于这两种中间的哈。我们不会说今天等等又有圣餐了哈，我们不会说它纯粹是一个象征式的，我们也不会说它是一个实质的。那这里面争议太多了啊，我也不想进入那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根据圣经，应该所有的人，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可以同意，那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在经历圣礼的时候，经历圣餐的时候，因为洗礼只有一次嘛，圣餐的时候，我们跟主的那种交通是亲密的，是真实的。那这个亲密真实仍然是，我觉得还是神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神的话要打动我们，也是每一次都希望圣灵在其中感动我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我这一段时间跟神的亲密的交通，甚至亲密到我好像，我只能说好像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或者说我在他的肉、他的血当中经历他为我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这个是使我们洁净的。圣礼使我们洁净，原因应该不纯粹是水，也不是完全没有水，就是有这么一点的关系。那么婴儿洗大概就很难说是对婴儿有什么他有什么经历的哈。那长老会，我在我们教会就说，以后捐赠礼不要翻成捐赠礼， 翻成坚正士，因为坚正理不是理啊，在我们改教运动里面，就我在讲的是长老会、信义会，你们是改革中长老会，迟早也会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替婴儿施洗，替婴儿施洗，当然我们承认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婴儿是没有信心的，那么所以他是在没有信心之下时候受洗的。各位，你能够想到有什么合理的方法 justify 这种做法？我这样推啊，我这样推，就是就从教会开始以后，我们都强调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救恩叫我们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洗礼只是在象征性的表达耶稣基督做的一切事情是让我们得救的。换句话说，你要得到救恩必须是上帝的拣选，必须是上帝的呼召，必须是上帝的感动，必须是圣灵的重生，必须是重生带来的信心等等，完全不是我们，是上帝的恩典，尤其不是我们的功德，尤其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因为我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是因为我肉体的父母是牧师或者三代的传道人四代的，不是因为这些，我的肉体我的行为跟我得救没有关系。这当然批评人就会说基督教就是反对道德了，破坏道德，因为跟这没关系嘛。我们说不会破坏道德，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的道德律是多么的严格，多么的高超，而且永远不会废去的。我们就再想一件事，你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圣灵给你的重生等等，完全跟你个人的肉体，跟你个人所做所为所事没有关系。我们应该都能同意这个讲法吧？花大包的没有信心可不可以？没有好行为，好，可以。甚至我们说如果有好行为才可以，我们还会定罪。没有好行为，行为不够好仍然可以得救，我们大概总会加一句话吧，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才能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着信心得到这一切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们就先不要说这个信心是不是神给的，我们当然会说这是神给的，不过我们就再说了，婴儿洗可不可以表示一件事，就是一个人的得救跟这个人完全没有关系，跟他的功德，跟他的肉体，跟他的父母，跟他一切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连跟他的信心都没有关系。就是明显的婴儿在受洗的时候他是没有信心的，不管你怎么定义，他那时候绝对没有，就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他的没有信心在上帝的拣选中总有一个被我们看到的时候，被我们看到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坚正理，坚正士，就是各位大概在我们一般福音派没有看过，就是一个我受过坚正士，因为我是长老会的，每个长老会的信义会的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都会这样子， baby 的时候受了洗，但是洗礼只有一次，洗礼没有第二次。如果照正统教会的讲法，连异端的洗礼都有效，就是还是这样啊，你不是因为你的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水，你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堂的水 是从约旦河来的，或者我是在约旦河受洗的，跟水没有关系，跟水的多少没有关系，我被点了一滴，我被点了两滴，我被浸在里面，跟水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人没有关系，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甚至跟你的信心都没有关系。神拣选了你教会去做这件事，教会如果不是，各位要知道这里面还是在强调神的无限的主权。你说不行哦，我那时候受洗的时候，那个牧师后来犯淫乱罪了，那没有效了。我受洗的时候，那个是在聚会所，我什么都不懂，替我施洗的人神学也不怎么正确。答案还是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在神的大公教会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只要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你通过任何一种方式的受洗，神都算，因为我们的总不完全。如果你说我要行为够好才能受洗，你永远不够好。如果你说给我施洗的牧师要信仰正确，他信仰永远不够正确。你说我受洗的仪式要完全合圣经，你的仪式永远不会够合圣经的。你说我要敬礼才合圣经，那你是不是要到约旦河才合圣经？那么就算到约旦河，你在那里受洗，那个水跟2000年前的也不一样了。就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这例子呢是很荒唐的，但是我跟你们也讲过，我就再讲一次吧。照正统的教义的讲法，正统的教义讲法，正统的就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都讲受洗不能超过一次，只有一次，不能再洗，再洗就是侮辱了上帝的教会，就只有一主一心一洗。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他在进西门之前，他反正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一张福音单张，他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就到了，就坐在飞机上看那个福音单张，看着就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哎呀，他那里面有讲到说，你要信耶稣啊，信靠你的主，相信他等等，然后信而受洗，那么你信了，找到一家正确的教会给你施洗。这个人就很感动，我下飞机了，一定要赶快受洗。这时候驾驶舱来一个广播，各位乘客，很不幸的，我们飞机现在引擎失灵了，我们现在是要往下坠，掉的速度很慢，但是估计在10分钟之内我们通通会沉在大海里面。大家如果要现在怎么样留言给你的亲人或者怎么样，就请坐吧，我们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哎呦，这个人就想，哎呦，我要淹死了，但我还没受洗。旁边一个和尚啊，你跟那个，他就跟和尚讲说，你能不能，我们死前你做一个好事，你替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和尚想，哎呀，快死了嘛，做一件好事，我奉你们讲的圣父圣子圣灵给你施洗。好，施洗完了，点完水了，驾驶舱又来一个广播，好消息，我们的引擎恢复了，平安到了机场，下了飞机。我的问题是，他还需不要施洗？你们的答案一定是和尚的洗算什么嘛？不是亵渎就不错了。正统的答案是算，有效，不可思议。奥古斯丁为了这个问题，就是树下了那个正统教会的讲法，就是洗礼一次有效，没有第二次。那么事实上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 包括天主教都不这样做。你看天主教的有很多的教理问答里面的，常常第一条就是洗礼是否一次就够，然后继续的问题是异端的洗礼也算吗？答案通通是算。这里不是鼓励你乱洗礼，这里不是讲别的，这里在鼓励你说你要知道只有一个教会，这个 Holy Catholic Church。 我们基督徒不喜欢讲 Catholic， 其实 Catholic 就是大公，我们基督徒不要把 Catholic 这个字只是送给天主教，虽然大家是流行这样。嗯，就是在洗礼里面有这种严肃的含义啊。嗯，我曾经就是有不少的，这差不多五十年来有不少的有名的基督徒，有名的 Protestant 抗议中的基督徒，他们成为天主教徒。嗯，这当然是我们基督教很可悲的事情。他们会成为天主教徒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最有名的当然是 Newman 嘛，纽曼主教，红衣主教 Newman。 那么他们成为基督成为天主教徒，他们已经是神学教授、神学家了，还包括二十年前有一个 Francis Beckwith， 他是福音派神学协会的主席，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好几个都是很有名的。他们成为天主教徒，就是他们看到基督教里面实在太乱了，没有一个头头。我是不会同意他们的，但是我想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加入天主教会。我就好奇了，因为我看到天主教的信里那本书里也是第一条就讲到说洗礼只有一次，异端的洗礼也有效。我就问，我就打电话到辅仁大学问，反正接线生帮我最后找了一个神父，我就说如果释反教，他们叫我们叫释反教，发誓反对到底的意思，释反教，那么释反教要成为天主教徒还要不要再受洗礼？那个神父非常傲慢地说，哼，当然要再受洗礼，你们那些洗礼算什么？你看他们的信条的第一条是异端的洗礼也有效，实际操作的时候他绝对说你们算什么。我就说了，可是谁谁谁，那神父孤陋寡闻也应该知道谁谁谁成为天主教徒了。我说我好像没有看到他再受洗，他就啊啊，他说看是什么吧。我说那就请问是不是圣公会的就不必再受洗，长老会的就要再受洗？他说啊啊，是这样吧。就他们完全违反了这个信条。我再一次讲啊，我不会鼓励你让和尚受洗，我也会说那没有用的，你来这里受洗，你在主面前受洗只有一次。但是我的确很慎重的要说，如果有人，而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人，我要再受一次洗，因为我受洗的时候都什么都不懂，我受洗那个教会是不正派的啊，是灵恩派的，怎么样？给我施洗的人也是，我都不知道是谁，他显然是一个平信徒，是一个女生等等。啊，我们的答案总是，如果你觉得你要够好才受洗，请问你什么时候会够好？永远没有这一天。如果替你施洗的人要够正统才能替你施洗，也没有一个人是够正统。一个都没有，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洗礼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那么这是这个圣礼一辈子只有一次，因为死人复活就这一次，有讲第二次的死，但启示录并没有讲，我记得应该没有讲第二次的复活，那么有第二次的死。 那我们都在主的恩典里蒙了拯救，一次一次的洗礼就够。但是圣礼的第二个就是圣餐，就是我们今天要有的，这是不断重复的，不断重复的，而且是，这里要言必称加尔文了。加尔文常常讲到说，这个是多多益善的啊，那么不要少，要多。那在圣餐的时候，也有一个我们基督徒比较不重视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认罪悔改了。那么要认罪悔改，当然也要小心了。我们不要吃喝自己的罪，圣经是这样讲。如果你在罪中，你就不要继续在罪中的话，你就不要领那个圣餐。我也讲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曾经在主日聚会，圣餐的主日聚会，后来跟我讲他没有领圣餐。他说因为他那天非常的愤怒啊，他对一个弟兄非常的愤怒，他很气，很恨恶他，很憎恶他，他觉得带着这样的心不能够领圣餐。我为他的敬虔感谢主，但是我为他的错误责备他了。我说你那天的属灵状况很坏，所以你不能领圣餐，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说你哪一天是够好，哪一次够好你可以领圣餐？你哪一次在去领上帝的圣餐的时候不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哪一次？我说你那是错误的敬虔啊，求主帮助。那个圣餐圣洗，这个洗礼和圣餐是我们跟基督跟教会更加紧密连接的一个神的恩典啊。但是因着解释上的冲突，这成为一个几乎不能碰的问题。今天在教会，尤其在改革宗理或这些比较喜欢讨论的，我们一旦提出这个，那就可以很迅速的，这就成为魔鬼制造分裂的机会，我们就会都变成魔鬼的脸色。这我求主帮助。就是我们在讲到奉献献身，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就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句子。很可惜，在现实在历史中发展的跟这个是相反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那在华人教会里，包括这个教会，我所希望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对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礼仪都有一些适当的看重。我们不会相信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在圣礼上可以那么 OK。 你说刚刚你才说婴儿洗是可以的，但是婴儿洗的可以，仍然不会说婴儿洗洗礼本身救了他。我们都会同意，只要是正统信仰都会同意，一个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会说一个人得救凭着信心，完全是凭着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神给我们的，是圣灵感动的。那么所以我们会说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人在得救的事上，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事上，我们在受造、在成圣、在任何的事上，完全都是主的恩典。只是这主的恩典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人是有份于其中的，我们一定是有份于其中的。而上帝用人间一个很普遍而且很难启齿的一件事来说明一个很神圣，相对的也很难启齿。前面的难是难为情，后面的难是在逻辑上、理智上很困难。前面的难就是我们要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说有很多可以描述的方式，可是圣经最喜欢用的就是夫妻的关系。为什么？ 而在形容那个神圣的经历里面，用我们跟主跟弟兄姐妹那合一，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这是我的血，立约的血你们喝，用吃喝和性爱来形容这个很庸俗的东西，来形容很神圣的，这也是让人就是很我觉得是很深刻的，我只能这样讲，很深刻很感动的。我希望我们喜欢神的道，我希望我们喜欢查考神的道，我们喜欢听神的道，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看重神的圣灵，因为他设立的这个圣灵我们看重他。那所以正统的教会包括长改革中都会说，我们只有一次的洗礼，婴儿受洗那一次也有效，虽然他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所以坚贞礼就当婴儿长大了，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到教会讲，然后教会就有一个在公共场合里面问答，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吗？愿意。那么坚贞我认为只能翻事不能翻礼，因为那不是一个礼，那更跟洗礼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是小的时候受了洗了，现在长大了再来一次洗，没有。坚贞是只是一个你在跟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一样的一个上帝在我身上恩典的我的同意，我的肯定，只是现在我承认。那么神是不是这样算我们不知道，他永恒中的计划，我会不会在20年以后就不信耶稣了，我会不会在30年以后变成一个佛教徒了，我都不知道，教会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就我们所知道有限的人所知道所看到的去做这个判断。那我觉得稀奇的就是，我今天不是要讲洗礼，因为我讲的是圣灵跟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神用了吃喝，用了性关系，用了夫妻的关系来讲到说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这太稀奇了。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用这个来形容，一个是表示亲切，我跟我的上帝是很亲切的，我跟他是肉连肉骨连骨心连心血肉血脉相连的，我跟他一起死一起活，哦，纵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然后一起复活，我跟我的主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洗礼或圣餐都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的鼓励，那也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一再讲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但是他也是用夫妻来讲基督和教会，基督怎么对教会，你做丈夫的就要怎么对妻子，教会怎么对基督，你做妻子就要怎么对丈夫，这真是非常的稀奇啊。而且我们也说了，这是上帝做的事，人要离开父母，耶稣离开天家来到人间跟他的教会联合，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然后再说做结论的时候，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各位，教会生活是很不理想的，我们都很不愉快，常常夫妻生活或者家庭生活也常常很不理想，我们也很不愉快，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觉得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家庭生活可以在很多事上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舍己。好，下面我们就要看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一段经文我也是提过好多次，因为非常重要， 那么跟我们的观念很多不一样。我现在这样提也是因为我的老大他还没有结婚，他现在已经做牧师了，那么所有的爱他的人都会包括我们为他祷告，求主为他预备一位好的师母，因为有一个好的师母可以更好的服侍上帝。被我儿子骂了一顿，他说大家都引这个经文，你有一个好的配偶你可以更好的服侍主。他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讲的是相反的。各位，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确是这样讲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吃惊啊。那么所以 Protestant 就是我们碰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是比较有一点张口结舌，天主教是会讲的比较振振有词啊。第一节就讲男不敬女当好，男不敬女当好的意思应该就是你不结婚比较好，只是他用非常婉转的话来讲，但是避免淫乱的事好就有吧。那从这一点来讲就不是传道的事，任何男女保罗是说你不结婚比较好，不过呢你不结婚容易有淫乱的事，为了避免你就结婚吧。那么你说这么消极啊，这么消极里有非常积极的地方，就是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各位，权柄所有权是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有，这是我的 property， 我的产业，我的房子，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的圆珠笔，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wait a minute， 你的东西你要怎样就怎样吗？是啊，我的圆珠笔我不要用丢掉啊，我把它折断也可以啊。你的房子你可以不高兴了放一把火点吗？不行，是你的房子，你烧的是你自己，但是你点火烧自己的房子，你应该是会犯下妨碍公共安全的罪。就是即使是你的 property 属于你的，你也不能够为所欲为，还是有法律的限制哪些东西不可以做。如果有一个东西不仅是你自己的，而且你可以有最大限度的为所欲为，应该就是你的身体了。我的身体我要 mutilate， 我要拿刀刮它，我每天就是喜欢看到我皮肤出血，我要瘦的半死，我要胖的半死，我要怎么样，这是我对我自己有完全的自主权，是吗？我不知道台湾自杀算不算是不是违法的，我不知道。那么可能很多文明国家自杀都不是违法的，那么起码自杀如果成功了，违法也没有办法处罚了。那么哪一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在性这件事上没有说过先不要碰我，这是我的身体，今天我的情绪不好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很正常的很合理的。最独裁的国家才会管到夫妻房中的事情，最独裁国家像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管夫妻什么时候可以同房什么时候不可以同房，但一般的稍微文明一点的不会这样管的。保罗居然敢管呢，保罗说你做妻子的没有权利说别碰我，你做丈夫的没有权利说别碰我。保罗说你们没有这个权利，你们没有这个 right， 你的 right 在谁身上？在你的配偶身上。我也记得 有一次在神学院协谈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话，准新娘就叫起来了：“康老师，这我们不成了妓女吗？”我说：“妓女还有钱拿哦，你还没有钱拿哦。”就是这个是很恐怖的，各位，当我们想到舍己背十字架，你不要就想到说哦，到非洲去宣教，然后为主殉道，那叫舍己背十字架。在最庸俗、最世俗、最兽性、最本性的性关系上，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重要的不只是这里哈，就是我觉得非常稀奇的，就是你在这件事上，你要对，就像妓女妓男一样，你的目的不是自己的快乐，是他的快乐。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样讲吗？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可思议啊！这么原始害臊的话，居然是用来形容，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跟基督、我们跟配偶的关系。然后保罗继续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第七章的第七章，如果要分房，要两厢情愿，保罗也很实际，两厢情愿也不可以很长，因为保罗知道你可能会被引诱。那个第六节是中文我觉得翻得很好啊，我说这话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意思就是说我说这个话应用的绝对性没有那么强，你们可以这样做，意思是也可以那样做，不是命令你只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保罗在这里讲的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智慧，我告诉你们我的意见是怎么样，这里他讲的是意见，天主教讲就叫 opinion 比 doctrine 要低很多层次， doctrine 是绝不可以违反的， opinion 是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像我这样，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这非常有自信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别人像你一样吗？我觉得我们华人常常是我愿意我像林志玲就好了。你会跟林志玲讲说，林小姐你像我就好了。哦，你哪根葱啊，我像你就好了，我的身材像你就好了。哦，你像我就好了，你像我就好了。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一次是带着锁链的，对着王公贵族讲，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像我。各位，这是无比的自信啊，无比的自信，因为他像基督。好，就是不好了解的就是他一直在讲你们可以怎么样，你们如果像我，如果不结婚是最好的，男不近女倒好，他们若常向我就好，但是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吧。然后已经结婚的保罗都知道啊，没结婚的想结婚的哎，最好不要了，不过你忍受不了就结婚吧。结婚了以后他都知道哎，最好不要离婚了，但是如果人家一定要走就让他走啊。你看这保罗多么的近人情啊，已经嫁娶的不是我吩咐，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我们今天讲的话一定是讲我吩咐丈夫不可以有小三，但是他先讲妻子的想要离开，而不讲丈夫的不忠实。为什么？我想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包括那个时代教会里的基督徒还是女性是大部分，所以他先讲妻子，你们多半是就是都是女性，你们的婚姻都不幸福， 当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或者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丈夫不是基督徒，更是不幸福，因为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他哪里懂得这些天上的生活？我们常常是鸡同鸭讲，牛对牛弹琴。唉，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但是他真是很通人情，一定离开了，因为忍受不了嘛。一定离开，你就不要再结婚，能够跟他重修复好就更好，不要再嫁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不要再嫁了？因为都差不多了，还是一样没什么好。如果他愿意，不信主的愿意跟你住在一起，你就住在一起吧。如果他不要，要离开，就让他离开吧。这些事啊，都不必拘束。第十五节，就是保罗讲这段话，当圣经讲到婚姻，不是只有这段话，但这段话实在是非常，我觉得不只是宝贵，不只是正确，而且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很恰当。他没有用很绝对的话讲，他都一直讲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啊，不是我在吩咐，我是讲出主的意思。但是你真的碰到这些事，不要拘束。就是我在这些事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空间的，有空间的。你不要那么绝望，觉得你不能救我的丈夫。做妻子的你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因为我已经要被他杀死了，再跟他在一起都不能忍耐，还救他了。你这做妻子的，做丈夫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哎，不要那么严格，不要那么悲观，遵守上帝的话吧。保罗在这里也略略的提到了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就是奴隶啊。你能够自由最好，但是这个世界没有自由的，你能在做奴隶当中知道你是被主释放的就好了。那么最后在25章25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再一次，最少这是第三次了。26节，因现今的艰难，不是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艰难，那个时候，每一个时候，罪恶进入世界以后的艰难，人不如守书安藏才好。有妻子缠着，不要求离开。没有妻子缠着，不要求妻子。娶妻不是犯罪，性关系不是犯罪，但是一定会受苦难，我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你如果不结婚，这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结婚，你不结婚容易被火烧死。你结婚是比较不好的，但是你不要被烧死嘛，你就结婚了。结婚他不是讲得很好听哎，如果你结婚必定永慕爱河，你结婚必定是甜蜜夫妻。他是写清楚的讲，如果你结婚就要受苦。那么32节，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我儿子是很大声地说，你读这句话，有太太能够好好的服侍主，能更好的服侍主。保罗说，有妻的有家的就比较不能好好服侍主，没有的比较能够。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嘛。我今天有家小要照顾，晚上年轻人的团契聚会，我不能10点钟以后还留下来，我不能留到12点钟，我不能尽兴的跟年轻人一直聊。我是单身就可以聊到2点钟3点钟都没关系。你跟年轻人聊到2点钟3点钟，哎呀，很无拘无束。你结了婚，你就要回去照顾家人。但是你跟年轻人无拘无束聊到2、3点钟， 火烧上身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所以都很辛苦。那么保罗最后的结论还是这样，照我的意见40节，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各位，这段经文就是说，我觉得保罗讲的很婉转，很贴心，很体贴，也很合上帝的意思，而且有很大的空间和弹性，不是命令你们一定要怎么做，准你们。当然这些我再一次说，要跟耶稣其他的教训，圣经其他地方教训一起来看。不过就我儿子也算是没有太死板啊，他就说他不反对为他祷告，为他也不反对说有一个配偶会对他更方便。我想我儿子没有那么笨，他知道有个配偶对他方便多了，而且远离试帮助他避免一些试探。但是他的确说，圣经上讲到说，如果服侍上帝，单身似乎更方便一点啊。我们下面要讲到就职场上的奉献了。就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夫妻家庭的关系，就是都有一些妨碍了。在罪恶的世界，有妻子有配偶是一个帮助，一定是帮助，配偶本来就是帮助，在传道人的身上更是帮助，但是也有一些妨碍是真的，而且那个帮助有的时候负面的也会很多。就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一定要相信主在罪恶的世界的每件事，不管多大罪恶的事上，都有他的恩典，而且恩典大过这些罪恶，我们一定相信这些。但是我们不会忽略到那个罪恶的真实，我们不会，我们也不会被一个悲观。路德和加尔文都非常的讨厌那种鼓吹单身的，就是说修道修院主义的，他们非常讨厌，他们非常强调入世的部分，他们会非常强调要有夫妻的关系。路德甚至讲的我觉得也很对了，他说他当然知道有独身恩赐的，但他大胆的讲，他独身恩赐的万中难有一个，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万中难有一个。但是保罗还是说，照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是主的吩咐，是准你们的，手足安常是比较好。我不鼓吹不要结婚，但是我承认，你会在两个冲突中一直都有的，一个是火烧，一个是受苦。有没有喜乐的部分？有啊，有啊，太多了。有没有叫你成熟长大部分？有啊，太多了。有没有价值？有啊，太多了，感谢主。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事情还是不要用我要咬紧牙关牺牲奉献的来做，还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欢喜快乐，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来做。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很悲观的人，越是信靠主越觉得哎，神的恩典很棒。我不会像约伯那样说，我不生在世界倒好，生在世界，活在这个世界，活在台湾。我跟康师母常常，我们散步的时候常常讲，我们都一起讲，好幸福，好幸福，感谢主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职场上的奉献啊。这在以弗所书6章5节，职场上的奉献，以弗所书6章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跟妻子顺服丈夫一样的，我的主人怎么是像基督呢？差远了嘛！我老公怎么像基督呢？差远了。他知道，保罗不会不知道有很恶劣的丈夫，而且普遍恶劣。 他不是不知道有恶劣的主人，而且普遍的恶劣。那么但是保罗说，你从心里遵从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有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你做不到，你不能；第二个困难，他不配，他不配得到这样的尊重。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是神给我们的磨练，是神给我们的磨练。因为我们主耶稣也走过这条路，我们主耶稣走这条路，我们就特别需要谨慎的看待。如果主尚且纳税给该撒，如果主尚且在天父的带领下，也在人间的家庭受这么多的不必要的训练和等待，那我们受一些训练不是等待不是应该的吗？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万有，可是他曾经在女人的子宫中闷了十个月，是神呢，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他曾经在一个木匠家里，他做的岂止是木头的工具，木头的一些家具，他做的是宇宙万有，哎，万物都是他造，从最小到最大的，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的，从可接触到不可接触的，每一件事，这个宇宙充满了奇妙。而且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些物质的宇宙奇妙，星星月亮太阳雪花山川大河等等，其实还有看不见的东西，包括人在智慧中所想到的这些物理化学的定律，这些数学的听说很美丽的方程式，这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也是上帝造的。这么奇妙的主，他居然有30年被限制在木匠的家里。神要人，包括要他自己儿子忍耐等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些我们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忍耐等候。摩西如果能早一点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不知道可以减少多少痛苦，少死多少婴儿。但是神让他等了80年，40年在皇宫，40年在旷野。保罗在他的家乡大树，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主的，然后在亚拉伯的旷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过了14年，他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又引起纠纷，他到回到家乡大树，在大树那里，到后来巴拿巴找他开始对外的宣教。他到了大树，到他出来第一次宣教时间，学者说有的估计有5年，有的估计有15年。一个伟大的使徒有一段时间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你有能力的人，神都会给你一段孤单磨练的日子。那么我们感谢主，神也给我们每个人这些肉身的主人。保罗也是先讲仆人再讲主人，我想原因非常简单，也是因为那时候多数的基督徒是奴隶，是仆人，主人比较少。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讲是金钱上的奉献啊，11，这也会引起一些eyebrow 啊，眼睛会竖起来啊。11啊，在旧约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11是一个非基督徒也有的一个传统。 第一次圣经讲到十一是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是亚伯拉罕把战胜的东西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十一的第二次出现是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节，是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向雅各显现以后安慰鼓励应许他，雅各就应许说他如果蒙神的祝福，像神的应许那样子，那么让他平安来去，让他有丰丰富富的，他就会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上帝。就这两处讲到十一，都不是讲上帝的规定，上帝没有规定是有人这样做。那么比较清楚的规定呢，在民数记第十八章，民数记第十八章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节讲，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是给利未的子孙为业的，因为他们专心办的是会幕的事，他们不可以有产业。利未人也需要奉献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呢就给了祭司。这一点就是这样说了，神觉得传道人专心祈祷传道牧养最好不要有产业，就不要有钱。利未人没有钱没有产业，虽然现实上他们还是有，但神的规定他们没有产业没有钱，他们专心办理会幕的事，传道人专心关心弟兄姐妹的灵魂，为他们祷告，传讲上帝的话，关怀他们。那么利未人祭司就是有一点这样的预表，那么把这个十，那他们没有产业没有钱，那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住什么，就是大家的奉献。这个原则今天教会也还是这样，就是传道人有钱有薪水，不过这钱这薪水呢是来自他所服侍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在任何世界的机构，出钱的是老大，这个公司我是老大，因为我出最多钱，我的股份最高，出钱的是老大。在教会里面 suppose 拿钱的是老大，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手向下的给钱的，只有传道人是手向上的拿钱的，拿钱的是老妖都不是。可是神却要拿钱的，也就是牧人，成为管理者，成为施展权柄的地方。这是每个教会先天的不能避免的必有的冲突。牧师 suppose 告诉教会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因为他是牧人，他是牧人，他告诉羊。现在是羊告诉牧人，你要到这里，要到这里，要到这里，我们投票决定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各位也许很难避免，但是传道人要有个认识，他有没有实权通常是没有的，他有没有实权他没有，但他需要有个认识，神把这个权柄给我，那么我的确是你们在养我，你们的十分之一要给利未人，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再给祭司。那么你吃人家喝人家拿人家的，你还要管人家叫人家命人家，这真是很不容易。我就听过很多人嘛，包括有一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他事实上他都有这样准备，他热心爱主，以后想建立教会，想在教会服事，所以他就存了够多的钱，等到他奉献的时候他不必向教会拿钱。他说，他们说跟我说，我碰到过一些人，我是自由传道，我就大胆地跟他说， 传道没有自由的，自由不能传道的。你如果存了很多钱在教会牧会，好，以后管理更方便一点，可能是的。我就直接讲吧，我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徐华嘛，现在已经过世了。徐华医生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基督徒麻醉师，他的地下室的书听说几万册，他家里有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非常有钱。他不拿教会的钱，教会拿他的钱。他很会教导，可是我不能把他看作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不能够有很多的钱，以至于不要看脸色，因为神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你做传道，你就不要有产业，你就让人家养。我不是说你不要有一些预备，但是你要有这些认识。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你还要管人家，爱人家，教人家。好，我们休息一下。